在这一节当中，我们将为大家去介绍 Hyper-V 虚拟网络的管理。通过前面章节的介绍，那么我们就已经为我们的虚拟机去分配了 CPU、内存以及存储的资源。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就可以去安装操作系统。但是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如果需要去实现一个网络的通信，那么我们就需要去为它分配相应的网络的资源。那么我们虚拟机的网络资源与我们物理机的网络资源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我们在这里会有两台相应的计算机，这两台计算机无论是物理的计算机还是虚拟的计算机，它要去实现一个网络的通信，那么我们必须去具备两个先决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就是我们需要为每一个计算机去配置相应的网卡。配置完成网卡之后，接下来我们的这两台计算机要去做一个通信，那么我们还需要有相应的连接的设备。我们的这一个连接的设备可以是交换机，也可以是路由器。那么在我们 Hyper-V 的虚拟网络当中，我们的这一个虚拟机要去做一个正常的通信。那么首先，我们需要为我们每一台虚拟机呢去分配网卡的资源。分配完成网卡的资源之后，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将我们的这些虚拟机连接起来，或者我们的这些虚拟机与外部的网络做一个连接。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有相应的虚拟的交换机。有这两个先决的条件，那么我们的这些虚拟机或者是虚拟机与外部的网络，它之间呢才能够去实现一个网络的通信。了解到了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实现网络通信的两个基本的条件之后，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来查看一下我们虚拟机它的这个网卡。在我们的这个 Hyper-V 的虚拟机当中，实际上呢，它就包括两种不同类型的网卡，一种呢是我们的旧版的网络适配器，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合成的网络适配器。而针对于我们两种不同的这两种不同代数的虚拟机来说，对于第一代的虚拟机，它同时支持旧版的网络适配器以及合成的网络适配器；而对于我们第二代的这个虚拟机来说，那么旧版的网络适配器呢，它已经不支持，我们只能够去使用合成的这样的网络适配器。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两代不同的虚拟机，它们之间这样的对于我们的这个网卡它的一个支持。当我们去了解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网卡以及虚拟机不同代数对它的支持之后，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我们的旧版的适配器以及我们的合成适配器它之间的一个基本的应用场景。一般情况下来说，我们都可以去使用合成的网络适配器，因为合成的网络适配器，它将通过 VN Bus 的高速通道与我们的部分区做一个联系，去调用我们物理网卡的资源，从而呢去实现它的这个网络的通信。VN Bus 呢是一个高速的通道，通过这个通道，那么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就能够去获得更好的一个网络的资源，更好的一个网络的性能。一般情况下来说，出于性能的考虑，我们会为我们的虚拟机去配置合成的适配器。而另外有一种情况，我们呢就会去考虑使用旧版的适配器。旧版的适配器，它是去模拟了一块我们物理存在的这样，在我们市场之上去买得到的一块网卡。那么这一块网卡是我们物理存在的网卡的一个模拟器。那么这个模拟器相对于 VN Bus 来说，它的这个性能呢不是很高，所以的话，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并不会去使用旧版的网络适配器，只有两种不同的特定的情况下，我们才会去给它做一个使用。比如我们希望去做一个网络的操作系统安装，那么我们需要去使用 PBX 的引导，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只能够去使用旧版的适配器，因为合成的适配器它通过 VN Bus 的通道，就要求我们的这个虚拟机操作系统必须启动，并且去加载了相应的集成服务。 我们的核准设备器才能够正常的做一个工作。当我们没有操作系统，我们需要去安装操作的系统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旧版的网络，通过 PBX 来做一个引导。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第一个应用场景，而第二个应用场景就是我们有一些比较早的操作系统，比如我们有 Windows 2000的操作系统，而我们 Windows 2000的操作系统，它并不，我们的这一个 Hyper-V 当中，它并没有相应的集成服务。那么这时候，我们的 Windows 2000的虚拟机要去实现一个网络的通信，我们就可以使用旧版的网络适配器，这样的话就可以去保障我们最大的一个兼容性。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旧版网络适配器以及合成网络适配器它们之间这样的一个区别。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来说，一个虚拟机当中，实际上呢，我们可以为它去分配。一个虚拟机当中，我们最多能够去分配8块合成的网卡，以及4块旧版的网络适配器。这一点呢，也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那么，当我们去了解了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网卡之后，实际上呢，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演示的环境当中。在我们的这个演示环境当中，我们就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然后我们选择设置，在设置当中，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去查看到我们当前的这个虚拟机当中已经配置的这些网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我们已经为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去配置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网络适配器。那么我们的这里的配置的适配器呢，就包括八块合成的网卡以及4块旧版的网络适配器。如果我们不需要这些适配器，那么我们可以选择移除。移除之后的话，那么我们选择应用，那么我们的这个网卡呢就不会去配置到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当中。如果我们觉得这个虚拟机当中它的这个网络适配器不够用，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就可以去选择添加硬件，然后选择网络适配器或者是旧版的网络适配器，比如我们在这里选择网络适配器，选择添加。那接下来我们在这里呢，也可以去添加旧版的网络适配器，选择应用。当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当中配置了4块旧版网络适配器以及8块合成的网络适配器之后，那么我们想再一次做一个添加，它就会告诉我们。每一个虚拟机最多可以去配置4块网络旧版的网络适配器，同时每一个虚拟机最多能够去配置8块网络适配器，那么这个数量应该说是足够我们做一个使用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虚拟机当中去准备好我们的虚拟机的网卡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当我们的这个虚拟机通过添加或者是删除，准备好了我们合适的这个网卡之后，那么我们的这个虚拟机之间，它要去能够做一个网络的通信，我们还需要有一个相应的交换机，通过这个交换机将我们的这个网卡呢去做一个连接。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去说明的第二个这样的一个功能。对于我们的这个交换机来说，实际上呢它是依赖于我们的这个物理的网卡来做一个创建的。我们的这个交换机，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的这一些虚拟机的网卡去做一个连接，或者我们的虚拟机的网卡去连接到外部的网络。那么在这里呢，实际上我们在这一边就可以来说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虚拟的交换机。比如我们在这里去创建了一个虚拟的交换机，那么我们的这个虚拟交换机，实际上它就会去连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虚拟机之上刚才分配的这些网卡。那么当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的网卡连接到这个交换机之后，我们的这两个虚拟机之间，它就可以去正常的做一个通信。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之间的一个通信，实际上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做一个实现。我们的这个虚拟机，有时候它不光能够去为我，不光需要与我们其他的虚拟机做一个通信，有时候它也需要与我们部分区做一个通信。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能够去做一个实现的。除了部分区之外，有时候它也希望与我们外部的物理的网络去做一个通信。那么这种情况，我们的这个交换机它也是能够去实现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虚拟交换机，它不光能够去连接我们不同的虚拟机，同时它也能够连接虚拟机与我们部分区的操作系统，连接虚拟机与物理网络当中其他的计算机。那么，针对于这三种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呢就可以去创建三种不同类型的交换机，就包括我们的这一个外部的交换机，同时也包括我们的这个内部的交换机，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虚拟机之间私有的这样的一个交换机。当我们创建外部的交换机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个交换机，它除了可以去连接我们的这些相应的虚拟机之外，它也会去连接到我们的这个部分区的一个物理的网卡。通过物理网卡的连接，那么它就能够实现虚拟机之间的一个通信，实现虚拟机与我们部分区的一个通信，同时实现我们的虚拟机通过这个物理的网卡，通过我们的这个交换机，然后与外部的物理网络做一个通信。那么这一种呢，就是我们外部的虚拟交换机它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外部的虚拟交换机在创建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选择一个相应的物理的网卡。通过物理的网卡，那么我们就可以去连接到所有的这些网络。那么除此之外，在这里呢，我们还可以选择第二种，就是内部的网络。内部的网络就是我们的虚拟机之间，以及虚拟机与我们的物理的分区之间，它的一个通信。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内部的网络它并不需要与我们外部的物理网络做一个通信，它是一个半隔离的状态。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去创建一个内部的交换机。那么这个内部的交换机，我们的这个交换机它会去连接到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的网卡，同时它也会去连接到我们物理机的这个网卡。但是我们的这个外部的物理的网络呢，它就不会去做一个连接。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够保障物理机制，保障我们的虚拟机之间做一个通信，以及虚拟机与我们部分区做一个通信。而最后的一种应用场景，就是我们的一个私有的这样的交换机。那么这个私有的交换机，它就能够保障虚拟机之间能够做一个正常的通信。虚拟机与我们的交换机，虚拟机之上的这个网卡与我们交换机做一个连接，而我们物理机的，也就是我们部分区它的这一个网卡，也就是物理的网卡，它不会与我们的交换机做一个连接。这样的话，就可以去保障我们所有的这些内部的虚拟机之间能够去做一个通信，而外部的网络呢，就不能够做一个通信。了解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这样的虚拟的交换机，它的一个基本的功能之后，实际上对于大多数情况下来说，我们在生产环境当中都会去设置我们的这一个外部的，设置我们的这个外部的虚拟的交换机，以保障我们的虚拟机能够与所有的网络做一个通信。而作为实验以及做演示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创建内部或者是私有的交换机，以满足我们实验或者是演示的这样的一些需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演示的环境当中。在我们的这个演示环境当中，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再一次去选择我们的这个虚拟机。我们刚才已经为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去分配了很多的网卡，我们的这个网卡分配之后，它并没有去连接到任何的交换机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在启动之后，它并不能与我们其他的虚拟机 或者是物理的网络做一个通信。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去指定我们的这个虚拟的交换机，依据不同类型的虚拟交换机，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就能够获得不同的通信的能力。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交换机来说，实际上我们在这一边可以选择虚拟交换机的管理器，通过我们的这个虚拟交换机的管理器，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创建不同类型的这样的一个虚拟的交换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它已经创建了一个相应的虚拟的交换机。那么这个虚拟的交换机是我们在安装 Hyper-V 的时候做一个创建的。那么作为演示，我们在这边可以选择移除，选择应用。那么当我们移除之后，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再一次做一个应用。我们现在并不能做一个移除，是因为我们当前正在有虚拟机去使用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虚拟的交换机。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的网卡，它正好连接着我们的这个虚拟的交换机，所以它并不能够做一个移除。那么我们把所有的这些虚拟机都关闭，然后重新的去编辑我们的这一个虚拟的交换机，去移除我们的这个虚拟交换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虚拟交换机它就已经做了一个移除。移除之后，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再一次去选择虚拟交换机的管理器。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依据不同的这个需求，然后去创建不同类型的交换机。那么，如果我们只希望虚拟机之间做一个通信，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创建一个专用的交换机。我们在这里选择创建，然后我们去写上它的这个名称。写完这个名称之后，它的这个网络就是一个专用的网络。然后我们选择应用，然后选择确定。创建完成我们的这一个交换机之后，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将我们虚拟机当中它的这一个网卡去连接到这一个交换机。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一个虚拟机的属性，然后去选择我们的这个虚拟的网卡、虚拟的交换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虚拟机通过它的这个虚拟的网卡就去连接到了我们的这个交换机。那么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如果希望与另外的一个虚拟机做一个正常的通信，那么我们另外的这个虚拟机也需要有相应的网卡去连接到我们的这个交换机。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两个虚拟之间，因为它连接到了同一个虚拟的交换机，所以的话，它们的网卡之间就可以去做一个通信。那么这一个呢，就是我们专用的这样的一个虚拟机，专用的这样的一个交换机。专用的交换机，它只能够与我们只能够使我们特定的虚拟机之间能够做一个通信。虚拟机与我们的这个部分区的操作系统并不能做通信。那么我们如果希望我们的这个虚拟机之间能够做通信，同时我们的虚拟机与物理机的，也就我们的这个部分区的操作系统做一个通信，那么我们可以去选择内部这样的一个类型。选择内部的这个类型之后，我们的这个交换机只能由物理计算机之上运行的虚拟机来做一个使用，并且能够去保障我们虚拟机之间以及虚拟机与物理机之间它的一个连接。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去选择做一个创建。创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指定它的这个名称，我们可以去写上 internal 这样的一个名称，然后选择应用，然后选择确定。然后接下来，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如果希望与我们部分区的系统做一个通信，那么我们呢就可以去指派我们其中的一块网卡，然后它的连接的交换机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交换机。我们选择这一个之后，对于我们物理的这个操作系统来说，我们并不需要去做任何的设置，它本身呢就是去连接到了我们的这个交换机之上的。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就可以与我们的物理机做一个通信。 而我们这个七这个虚拟机，因为它的这个网卡还是连接着我们私有的这个网络，所以它与我们的这个物理机，也就我们的这个部分区，也是不能够去做一个通信的。而最后的一种，就是我们在生产环境当中应用的最多的，就是一个外部的网络。那么我们可以去创建一个外部的虚拟的交换机。创建完成外部的虚拟交换机之后，虚拟机之间通信是没有问题的，虚拟机与我们物理体之间通信也是没有问题的，虚拟机与我们物理网络当中其他的计算机通信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可以去选择创建。那么我们的这一个外部的网络，它要与我们物理的网络做一个通信。那么我们的这个交换机是需要去连接到我们的这个部分区当中，它的一个物理的网卡的，因为只有通过我们的这个物理网卡连接，它才能够去连接到外部的网络。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一个外部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网卡。那么作为一个优化的话，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的网卡指定为特定的这样的一些网卡，比如我们在这里有一个 LAN 的网络，那么这个 LAN 的网络作为我们管理的网络，而下面有一个 vSwitch 这样的一个网络，那么这个物理的网卡呢，它将作为我们虚拟机，它将去连接到我们的这个虚拟交换机之上，我们在这里可以去指定它的这个名称。我们可以去写上 Internet，然后选择应用。选择应用之后，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去选择确定。这样的话，我们就创建了一个外部网络的虚拟的交换机。外部网络的虚拟交换机，它已经与我们部分区的这一块网卡做了一个连接。那么我们的这一个部分区与我们的这一个交换机连接是正常的。接下来，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希望与我们外部网络做一个通信。那么这时候，针对于我们虚拟机当中的这一个网卡，那么它也需要去连接到我们的这个交换机之上。连接到这个交换机之上，那么它才能够与我们的这个物理的网络，与我们物理的部分区做一个通信。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网络当中两个基本元素，它的一个基本的介绍。我们首先需要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去分配相应的网卡。那么我们的这个网卡有两种不同的类型，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去分配我们的这个类型。有了网卡之后，我们的这个网卡必须去连接到相应的交换机，它才能够去做一个通信。那么我们的这一个交换机呢，实际上就包括三种不同的类型。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去创建我们所需要的交换机的类型。一般来说，在我们实际的生产环境当中，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创建外部这一种类型。而作为实验以及演示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创建内部或者是私有的这样的一个类型。当我们有了这个交换机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设置我们的虚拟机，设置它的这个网卡，去连接到我们的这个交换机。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才能够依据这个虚拟的网卡去连接到交换机，然后去连接到其他的设备来做一个基本的通信。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虚拟网络它的一个基本的管理，通过这个管理，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就具备了网络通信的功能。